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那么最近呢，就收到了弟兄姊妹的来信，说到在教会当中，信徒非常的冷淡，圣经道理也懂得不多。那么再加上异端的搅扰呢，就感到呢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的。在这呢，我就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哈，不仅是自己好好的读圣经，也邀请你身旁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那只有这样呢，你们才有这个能力去抵挡异端，帮助教会呢好好的去发展起来的。那在这呢，我一定会为你们祷告的，希望你们也要努力，盼望在将来的来信呢可以告诉我你们的近况如何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李春大哥会继续的带领我们去研读但以理书，今天他将会进入到第十六讲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环节是旧约先知档案，由陶丽敏所负责的。好，现在这个时间呢，咱们先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跟我继续的研读但以理书。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开始进入但以理书第二部分的内容了，而第二部分是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部分呢，主要是讲述神给但以理的不同的意象。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已经开始谈到了神给但以理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关于四兽的意象。我们已经解释了其中的两个兽到底代表什么。第一个兽呢，是以狮鹰的形象出现的，它象征尼布甲尼撒和他所代表的巴比伦国。第二个兽形状像熊，旁跨而坐，代表了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国。由于他们的实力并不相等呢，所以就会出现一高一低的情况。好了，至于第三个兽又怎样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但以理书七章第六节，经文说：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我们知道豹呢，它是以行动迅速和聪明而驰名的，豹代表了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它呢征服了各国。有鸟的四个翅膀，这样呢就加强了形容这一只豹的速度，相当的惊人。它奔跑的速度好像呢四翼齐飞，好像飞鸟一样的快。头一个兽只有一对翅膀，而现在的豹却有两对。由此可见，第三个国家征服敌人的速度呢，远远呢比第一个国家呢来得更加的快。那么当中提到四个头，指的又是什么呢？第一，是指地球的四角，描写希腊帝国所向无敌，要征服各处。第二，是指亚历山大死后国家一分为四，每一部分由一个将领来管制。四头呢，就是四个将领的意思。那如果我们接纳第二种说法呢， 接下来就会面对两种的困难。第一，这一节先提到四头，接着又说得了权柄。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分裂了，又怎么算是得了权柄呢？第二个困难就是但以理用脚预表君王，而并不是用头来比喻皇帝的。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呢，第一种的解释比较可取了，就是四头呢，就是呢向四方征服，将自己的势力了来扩展的这个的意思。作者呢在这强调，这个国家的版图呢是非常的广大的，又得了权柄，直接的翻译就是统治的权柄交给了他，是指呢这第三个兽能够征服各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的武力，而是因为有更高的权势而令他战无不胜。第七章第七节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搅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这兽呢与前三兽大不相同了，头有十角，但以理并没有指出第四兽究竟它像哪一种动物它的形状呢应该是相当奇异的，没有任何的走兽可以跟它相比。这第四兽呢是象征罗马帝国的，大铁牙吞吃嚼碎，这个描述跟二章四十节的描述也有相似的地方，那里说过强壮如铁压碎一切，这两段经文都是描述罗马帝国所向无敌随意杀害战败国的人民的。十角指的就是十个王，因为角呢就是力量的记号，而君王拥有大权和力量，所以呢就用角来代表他们呢，这是非常的世切的。至于这里十王是谁呢，学者们呢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说这是罗马帝国最后十位君王，有的说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再复国的十王，更有的说这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在罗马版图上所兴起的十王。学者杨以德呢就指出，十呢是一个象征的数字，比喻完全或者是繁多，所以十王呢不一定就是十个同时期的君王，可能呢是指着多个皇帝来说的。我们知道普通的动物呢大多只有两只脚，至于这里第四兽却有十角呢，我们可想而知它的确代表了威武惊人的一种的状态。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了，小角是指什么呢？有不少圣经学者认为呢，它是指敌基督，虽然它被称为小角，但力量呢却是最大的，因为它消灭了其他的三个角。小是表示一种轻蔑的意思，经文暗示了小角是人，所以呢它才会有人的眼又有人的口，可以呢像人一样的讲话。夸大的话就是指呢一些攻击神的话语，这个小角不是超自然的属灵界的权势，而应该呢是指到一个骄傲狂妄的人。七章九节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宝座这里原文呢是复数，意思是设立了多个宝座，有学者认为这个复数并不是描写有多个宝座，而是强调神的宝座的荣美和崇高，但是更可能的就是呢天使也坐着和神一同施行审判， 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宝座。宝座设立，暗示天上的法庭呢，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快要开庭审判了。但以理在这里以亘古常在者来形容神，创世纪用了同一个字去形容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在这里，但以理当然不是要表达神年纪老迈，只不过呢，想说神是充满了智慧，能够分辨真假，令审讯更加的公平。衣服洁白如雪呢，这是强调纯洁和高贵的，因为马太曾经描绘天使的衣服是洁白如雪，撒迪教会的得胜者也是穿着白衣的。所以看到圣经常常用洁白来描写罪得到神的赦免，或者呢被洗涤干净了。宝座乃火焰，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了几个旧约里头的描述。当神显现的时候呢，就有火在四周的环境中。这里的火焰一方面表明神作为审判官所具有的刑罚能力，他可以消灭敌人。至于另一方面呢，就是威武庄严的一个的记号。其轮乃烈火，是指呢这个宝座有轮，好像以西结先知所见的异象一样。这里的宝座和轮呢都是烈火。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从他面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这是象征神的刑罚必然临到，敌人不能够逃避的，一定会被烧死。千千和万万都是象征数字，比喻无数。圣经常常强调神有无数的使者侍立在他的面前，服侍他，供他差遣。例如呢，列王记上22:19就这样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在神面前呢，案卷已经展开了，案卷记录了犯人的罪状。波斯王就常常派遣臣仆到各省去窥探，详细的记录他们所看到的各种罪行，作为呈堂证供。新旧约圣经都指出神是会记下人一切的行为的，在这里案卷就记录了四兽和小角的罪行。7:11-12记载了四兽将会面对的事情，从小角说夸大的话开始，到第四兽被杀为止，但以理都在观看。他看到了第四兽的结局是被杀，其余三兽的权柄被夺去，不能够再掌权了。不过呢，他们仍然可以存留，直到锁定的时间。就好像2所记载的大象，虽然金银铜三国失势，不再呢在中东称霸，但是他们的文化和影响力呢是仍然存在的，直到大象半铁半泥的被炸，整座大象才瓦解。7:13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到底谁是像人子的那一位呢？那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呢，起码就有三种的说法。第一，他是天使，是米迦勒，这呢是舒米特在1900所提出的讲法。近年来呢，卡伦斯中也鼓吹这一种的看法的。舒米特指出，但以理书的作者多次把天使描写成人，例如呢第8:15，加百列形状像人， 九章二十一节原来的文字呢是那人加百列，十章五节加百列向人身穿麻衣，所以呢这位像人子的应该就是指天使了。但是如果基于圣经其他地方把天使描写为人，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像人子就一定解释为天使的话呢，这是并不合逻辑的，也缺乏了足够的证据作为支持。至于呢第二种的说法，像人子是指历史上的一位人物，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又有三种的可能性。他是摩西，因为这段经文呢源于申命记第三十二章二到四节，不过呢这个的推敲呢纯粹是一种假设。另一方面有人说这个人呢是犹大马加比，但是但以理书的作者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而且这种理论假设但以理书呢是在主前呢165年之后才完成的，但我们呢就并不支持这一种呢写成年代的理论。另外作为一个人物的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指但以理自己，因为在第八章十七节他被称为人子。不过呢这个理由也并不充分的，因为圣经也称以西结为人子，人子就是指人，只是一个称号，更何况但以理正在观看异象，见到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他自己又怎么可能是自己看到的一个像人子的人物呢？好了，第三种的说法这个像人子他所代表的是忠于神的犹太人，就是天使所说的至高者的圣民，像人子是忠于神的犹太人的代表人物，就好像呢旧约的祭司和君王他们呢会以领袖身份代表全国的人民一样。好了，这里呢好像出了一道的谜题究竟七章十三节所说的这位像人子的到底是谁呢？我想呢这个问题呢会留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头呢跟弟兄姊妹继续的探讨。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近前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谢谢李纯大哥的分享。那么不晓得弟兄姊妹在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尤其是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七章到十二章，在这个地方呢神让但以理看到不同的异象，那关于这个异象的解释呢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相信在当中呢我们是很容易碰到一些的困难。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呢往后退要积极的往正面的方向去想，就鼓励你把这些问题都写下来，然后呢来信问李春大哥。那我相信呢李春大哥一定会非常的尽力在节目当中或是透过书信给你一个回应的。接着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会一起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了。今天我要为你介绍弥迦这位先知。旧约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这个环节，我是唐丽民。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认识弥迦这位先知。 弥迦先知是摩利沙人，出身贫寒，但是他的能言善辩和率直勇敢的性格是先知当中非常少见的。他的信息一开始就是呼喊了：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他不仅是严厉地指出耶路撒冷居民的罪，更向富户、地主、执政的首领和官长发出挑战，毫不客气地详述他们的恶行。他说：你们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这种坦白公义的正气真使人肃然起敬。音乐家贝多芬的作品也有同样的气魄，原来他的性格也是这样的耿直，所以才会在作品当中表现出来了。他写的《英雄交响乐》本来是献给拿破仑的，后来看到拿破仑独裁称霸，他就决定，哎呀，取消了这个念头吧。有一天，他跟文豪歌德同行，刚好呢，拿破仑就驾着车迎面而来，歌德随即就肃立在道旁，鞠躬致敬的，贝多芬却迎面而去，感到非常的鄙视对方，而且呢，从此以后就不再跟歌德来往了。我们身为主的仆人，对于罪恶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爱主所爱的，恨主所恨的，还是装聋作哑，得过且过呢？或许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以为做好好先生才是君子之风，但是主向我们的要求不是这样的，因为主自己也不是这样的。伦敦时报就曾经登过一则消息说，英国全国有4000个低能儿童，是完全对耳目所感觉的是没有反应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工作上就好像这些很可怜的儿童一样，充耳不闻，袖手旁观，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以为不得罪人就算了，我们却不知道不敢得罪人，不敢指责那些人的罪恶，就是得罪神、不忠于神的托付。我们应该好像先知弥迦那样的忠勇，学习他的言行的。好，在这儿呢，我们就看看呢弥迦所提到的一些信息。第一，他指出了罪人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世人犯罪就好像鸵鸟一样的愚蠢，以为自己的头钻进了沙里，人家就看不见了。弥迦先知指出，罪恶在神的面前是无可躲藏的。雅各满了罪孽，犹大满地秋坛，耶路撒冷充满了偶像。难道神没有看见吗？社会腐败，人心作恶，人在床上图谋罪孽，天亮了就行出来。到处都有匪类、流氓、恶霸横行无忌，欺压穷人，抢夺柔弱妇女。难道神不知道吗？首领为了贿赂受审，祭司为了顾驾施训诲，先知为了银钱行占卜，难道神不鉴察吗？百姓一边犯罪，一边就献上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盒，难道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神了吗？神用公义的审判来证明他看到了一切罪恶，他亲自来见证百姓的不是。他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使偶像的地方变为了田野的乱堆。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的人，耶和华也照样的筹划让灾祸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对于那些欺压弱小的人，神要击打他们， 使他们要吃，却吃不饱；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就是说，一切所做的都是徒然，都是虚空的。那么下回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看看究竟弥迦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又可以从弥迦的身上究竟学到什么功课呢？
主啊，
主啊，我们自卑。我相信呢，这个就是神最希望看到我们有的态度了。在弥迦的信息当中，最重要的那句呢，就是说到了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个呢，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了。盼望我们都朝着神所喜悦我们的方向去成长吧。明天在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再次的鼓励你好好的祷告，为自己的学习祷告，为讲员祷告，也好好的看但以理书。好，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